我们这里面有谈到说，在日常生活中当中怎么修清净心哦。嗯，其实当然这里面要谈可以很多面啊，但我们一般来讲，大概我们当然也会鼓励大家持戒啊，但这个持戒啊，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啊，应该更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道地苦集灭道嘛，所以持戒的施舍最主要是从哪里来？从第一个我们要看说，用一个很理性的，因为避免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想尽办法压抑自己，不是，他很理性的，就是有些东西我们看不到，但我们可以透过经典去了解人的苦果是从哪里来。那这个苦果哈，有些东西很远的三世轮回我们不一定知道，但眼前的苦果有些我们都可以推断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叫做比量，比量叫推论。好，我们从现有的经验当中去推论，佛法会告诉我们很多比量的东西，它是圣教量，是正量，但这个正量同时我们来讲是由佛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去推论，所以我们是比量，比量就是推比，比类的类比这样啊。所以我们慢慢会知道说，如果透过经教佛法学习，因为佛法虽然讲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能体会，但基本上它基本建立的就是我们现实世间的经验，从这经验里面说出那些我们不容易一时体会到的境界乃至结果。但你会看到它中间是因因果果，因因果果，因因果果，我们现在叫做限量，限量就是我经验到了，但佛会跟我们讲正量，那同时告诉我们由限量里面慢慢推出的确道理如此。好，就是说佛教里面它除了正量之外很重要叫做比量，叫做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看说，就像前面讲的四圣地里面的苦是怎么个苦，这个苦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。但有些苦已经现前了，我们就用一种接受的心去接受。好，但有些是什么可能会再造的，有些东西只要你现在不造，它的因缘就停了。有些东西你不知道，你就继续在造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，我们昨天如果跟人家偷东西，偷完了，业力在哪里？没看到了。业力在哪里？
在未来。
没有，就在你现在，我现在讲话当中。
怎么会呢？
会。
你偷东西，你不敢跟人家讲，怎么会在你？
就像我现在。就在我现在的起心动念，我的业力就站在里头。我昨天偷东西，偷完了以后开始它停了嘛，但那个造作的力量就一直到现在，谁在支撑着它？注意哦，我现在都没在做坏事哦。
八四天，
你要知道我们当初会有偷盗会杀生，是最主要是来自于愚痴，对不对？愚痴，尤其对我执法执的执着，这个我执法执执着以后，以这个根源的烦恼，面对不同的境界，起不同的业力造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昨天偷完了，我没再偷，但这个没再偷的这个境界已经纳入我的心中，都是由我怎么在执任啊？由我的我执法执在执任，因为一开始我造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执法执发动出来的。所以虽然业力完了以后，我的每一个刹那都没有断我执法执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断我执法执，所以只要有我执法执，我过去所造的业都会一直流过来，中间没有一法存在，却是前后流转，就像瀑布没有一个稳定的，没有一个固定的，但一直流下来，前刹那无常，却流成一个意识流，生命之流。这个生命之流有谁？有那个动力带着，什么动力？无明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，我过去所造的业都是 我都怕报业，对不对？业报出来，对不对？让我的愚痴都让这个业报不会停。我们有时候表面上我们不喜欢不好的东西，但我们喜欢我们要的东西，偏偏你喜要的东西就让不好的东西可以延伸，对吧？我们人很有趣啊。我不要死，但我要生，但你只要要生就会死。那就这样，你除非不执着生，就不会落入死。你一执着生必死。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，很多东西啊，你必须，所以在那个吉藏大师就写一个死不部论，写完的时候笔一丢就走了。那更傻，那不是预知时事，自己就写完，有什么好怕死？他说若不生何来死，若要怕死，那你应该怕生才对啊。生死是妄想，何有生死可怕，死不可怕，一丢就走了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就是不知道源头，光你一味去去除它的时候，其实是一味去执着它的。唯有你看清楚真相，你才不会受它束缚。好像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怕我们的恶报现前，就在这个怕的心、挂碍的心里面，就让它跟随着。所以叫死心塌地，全然割舍，一触就跳上来。这就是气魄，这个在我刚刚说的一毫不立。哎，好好，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因为在延续，那好，我们现在没办法放下了，就开始会有种种妄想继续制造烦恼啊。我们不要谈最根源的无明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贪嗔痴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贪嗔痴，我们开始要观察我们的贪嗔痴经常是因什么因缘来的。只要造了这个业，因为这样的愚痴会起这个业力，依这个业力依活告诉我会得那么果报。有些果报已经知道了，有些果报你可以用比量知道的，如理思维知道，所以我知道它的前因后果，所以我现在开始防它。第一个从观念防，第一个从身口意防。我就是要知道，因为你莫名其妙的亲近，你就亲近什么，我就说灭是在灭苦集，又不是在乱灭一通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烦恼如何起，我就从那里下手，已起的不让它继续，未起的不让它生，就是四正起了。所以我的清净心，那我就问说，清净心不是明白跑来的，你要问你污垢在哪里啊？你怎么没拿着清洁剂到那个你家里乱洗一通？你洗脏的，你洗那个不脏的，刚混刷完的，你去洗它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到，哎呦，镜子，哦，比如说像我们镜子有油垢，黑黑的，就拿白漆把它涂一下，看起来是比黑的好看，但也完了，也完了，不能照了。对，现在很多人就进修这些，弄到最后烦恼没了，不是烦恼更强而已啊，只是烦恼变白的。其实修了老半天，很少快乐、啊，都很沉重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说，哎，就像我们对小孩子，他的烦恼在哪里？不要急着引导他走向你要走的路，应该是帮他认识他的苦恼在哪里。一般来讲，很多烦恼只要认识的烦恼就不见了，那有些烦恼是知道了还要去努力，所以我们的清净心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从哪里污垢认知开始嘛。不然你要清净哪里啊？跑到医院请给我药，病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医生怎么给药，所以有些药就是安慰剂嘛，叫安慰剂啊。所以这个以前我就看到一个那个大陆的那个刚好去上课，他有一个节目啊，那个节目就是有一个他认为他中到蛊毒啊，他的身体真的会动会动，好像有一只虫会动， 为什么他很有名？因为他吃了很多农药，他家里很多农药被他吃掉了。因为他说他看了很多医生，他觉得有东西有蛊毒在里头，他想要找医生，医生都说你没有，但他说明明有，身体都会动。那到最后没办法，就试着吃农药去下毒，毒死他，就吃了很多农药，他也没死。他真的很奇怪，怎么吃农药不会死？那不然到底是怎么吃不晓得了哈，就在村庄是很有名的。然后后来做节目去访问他，他就说，因为节目蛮长的，就是有前后阶段，不是节目不长了，但面对他是比较长的时间，在前阶段去访问他怎么样，他就说他有蛊毒，而且他的确真的身体很不舒服，有东西在里面啃食他，所以他会得吃药去下毒，有时候就有用，有时候就没用。然后这个他说他找医生，医生都说没有，他说好，后来我就不听医生的话，因为他说没有，明明我在痛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后来这个医生就跟他诊断后来发觉心理问题，但不跟他说，不跟他就不像那前面那个医生那么白目，直接跟他讲你心理问题，不是，他就讲说有了，因为他讲说这个你这种病啊，有一种刚好在国外有一种药，刚好就是对治你这种病。那个药一拿出来，嚯，那个很大一颗粉红色的，那就拿那个英文 paper 给他看，你看吧，他当然看不懂啊。你看吧，这个就在讲你这个，你吃了这个药，别的不能吃哦，会破坏药效哦。嚯，跟他讲的这样，然后你看这里面，你那个病状完全都在这里了。那一吃好了，吃了就好了。结果后来好像那是维他命，因为我们外国的维他命都很大颗，有时候吞得很难吞啊。我们这里亚洲这个喉咙没那么大，我说哪有那么大一颗啊？啊，我就果然我一看我就知道说，维他命一定是那么大颗一颗，我看起来那个药效十足啊，一吃好了。后来才跟他讲清楚，等他好才跟他讲，因为他婚姻有问题，种种的问题产生的心理障碍。你说安慰剂有没有用？有用啊。为什么？其实药还不做如此，包括我们现在饮食最重要是满足第八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曾经在国外也看到一个 paper，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得癌症，那时候刚好流行有一个药说可以治那个病，那医生也真的觉得这个药很好用，就介绍他吃，因为医生觉得这个药非常好，就让这个病人吃到癌症指数零好了。就后来又一个报告说这个药没那么有用，这个医生也很老实，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没用的。那个病人就不管他，反正我有用嘛，就下次再回诊告诉他，你千万不要再吃，没用。结果他病复发，他其实被他这样一讲，他所有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防卫啊，那些力量完全就崩溃掉，就又恢复，又癌症就复发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东西其实在你看万法唯心啊。他们又做了很多的调查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包装，方形三角形价格可以低一点，圆形价格可以高一点，因为大家觉得圆的尊贵。哎，那还有人做那个实验啊，就是说同样的那种就是我们的清洁身体的那个化妆的东西啊，那就是把它一个包装的非常高贵，一个是普通，就跟两组研究实验者讲的，这一组绝对没问题，你们擦它非常营养的，非常好，这一组擦会有皮肤过敏，但试看看一擦，果然这一组都说好好哦，啊，这一组真的去看皮肤科，结果后来答案一宣布同一个。所以卖东西不要卖太便宜的，就是那个用圆的，用包装，所以现在在卖包装卖宣传，不是在卖东西。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报告，他说 是我们这有很多的那个产品还没出来就在打广告，后来反应不好就不生产了，还没卖，所以纯粹是一种消费的精神的那种，它引诱你消费，它不是用东西，就是这样道理。所以很多东西用就是在这里那，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源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，你看，你现在发觉这个人的病是这样，其实很多病是藏内心里面的纠结。但你如果学佛以后有机会看到这种东西，你可以适当的从很多，有的是对治息谈，有的是各个为人息谈，好、哦，反正就是我在有时候是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都不能随便下药，怎么样？在智者大师里面，他就用定法，简单的定法让他修，修了一段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反应出来，那从反应当中来决定他应该吃哪种药。有的人是起烦恼相，那就是说他先对治这个烦恼；有的人起是善法相，所以说顺修这个善法。所以换句话就是说，在修行当中，有的是开先对治烦恼呢，还是一个争议他原来的善法，要看他的因缘。好，那我们的清净心也是这样修的，不能不是那个，所以边修边检讨边反省的啊。觉得这个烦恼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是这个烦恼不对治，因为你对治这个烦恼啊，他下一个烦恼更重，所以有时候先容许他这个烦恼，先对治其他的烦恼，好，等到这个烦恼完了以后再来对治这个烦恼。你不要以为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有时候我们道理讲了很多一下，你学佛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一下，他说是是是，其实他私底下快闷死了，好，啊，所以一个礼拜来共修一次，他可以堪忍。要是天天的时候 ，no， 因为他快受不了了。所以这里面也牵扯到每个人的学佛的状况。有时候我们啊，谈的曲调太高啊，连自己都快受不了了，谁还能做呢？那你说，那我们是不是放低标准？不是，看人。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容许一些初学者有初学者的空间要给他，好，那乃至老学到最后给老学的空间呢？第一个，完全入门的话空间很大，等入了门的新学空间很少。为什么？依教奉行，因为你进来了，那我就严格的要求你，等到你要求到你变老学的时候，空间还给你，不会再要求很多，就是就像博士班一样嘛，对，博士班跟教授见面谈话不多啊，谈完都是你在做研究的，他们天天在上课那种的，博士班很少天天在上课的吧，一样，当你心智成熟的时候，这个空间就还给你。所以真正以后我们就说要修禅的时候啊，老学的那个禅期是什么？大概就一支香两支香，其他都是自修，有问题随时小禅，随时小禅，你念完了啊，你可以，因为你自主能力很强嘛，不需要人家集合，动不动集合，每个人情境需要不一样，我的定境刚刚好在这里，你现在又跟我起起来啊，我现在正累的时候你又要动这个，不是熟的人他自我管制自制能力强的时候，空间还给他，是这样的。但我们现在都是集体主义，咚咚咚，很难的，这都是一种现实。好，那再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临命终时诸根败坏，无法依啊因生念佛，那时候应以何种所缘来持续熏种正念？这很有趣的，其实我们平常就要练习的。第一个，你我们对这个临终有哪些现象？那种现象，它那个诸根会慢慢败坏。像我这次去，有一个他就很惶恐，他也学佛一个法师啊。那还好，因为缘有这个缘啊，我就本来在外面上课，我就提早结束去跟他见面。那还好有这个见面，因为他都观念有，但心不是很安定， 跟他谈完，这叫助念。我助念，我并没有跟他好，那我们开始念佛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的助念不是这个助念法，我叫做推销员。经过这份推销完了以后，要不要往生？
要，
助念成。也就是说，你让他了解整个往生的原理，所以跟他谈完以后啊，他说 Give me a five on ten。他就对，他就很有信心了、啊、从那时候两三天后来他就走了。我还有相机，还有他的相片，他说拍一张，这一张是最后一张了。反正两三天就走了，那时候我就赶着回来，怕来不及。结果还好他一直在等我，他去了我就跟他谈，谈完了以后，因为外面有很多干扰他的，他的家人所有很多干扰，但一确定，所以你又发觉他的家人都很爱他，但都是干扰他。那干扰他的时候，我现在这时候跟他谈的时候，他开始后来又进入加护病房，他其实不想进入，但他家人一定逼他要进去，但是这会干扰，但问题他已经守住了。所以从那开始他一直失明，别人怎么样他不管，一直即便到加护病房，远远看都一直在听我，那做得很安稳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东西啊，其实不是因身念佛，是那种心。那种心就像我用一个，你大家想一下，这个想你多揣摩一下。我不是跟他讲说，我们现在都没有讲要回家，可是时间到你就回家，是那一份坚持一定要去的信乐之心，这个最重要。不用文绉绉的想什么东西，像你现在也不用文绉绉的想要回家，回家提醒都不用，只是因为我做好决定了，世间实不可害，究竟轮回不可依靠，唯有往生成就菩萨道，广利众生，这才是我所要。所以那个心一决定以后，你就放心了，你不用一直念念心，当时你一个人决定，像比如说你们现在如果要回家，要不要说赶快念啊，不然你待会下课不知道要回去呢？不会吧？所以你现在应该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去。我只问你这个，你要去的话不用念都可以去，就像现在你应该处理的是你到底决定了没有，而不是声音啊。是不是你现在没有念声音，你还会到时候就回去了？所以我们现在有的都把它倒过来，一直重视声音，就忘了到底你有没有疑惑，有没有放得下。你放得下的时候，那一份欢喜你会不会怪？你看不但不会怪，我巴不得赶紧走，早点走那个。所以我那时候碰到几个，我说不要推脱，主动追求，这叫做求生。你一定要做到求生的那个，你如果不主动求，那表示你这个法不清，还不走，要求。所有一切包括现在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做准备的。我赚钱累积钱要买车票用的，所做一切处处都是为了求生做准备，是这样的，是欢喜信要的心去做的。这个心意决定根本不用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带他门口把你拦着，说你们不要回去，你们还是要回去啊。我们说临终不要碰他的手，免得他会起烦恼。我拉着你都还跑回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如果晚上拉着你们，你们都出家吧，每个都跟我翻脸。那你说碰到都会起心动念，不会，我硬拉都还不会起心动念了。你看决定往生家都已经决定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意念上怎么意念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现在确定你到底想不想去，为何不想去，弄清楚。你如果确定那个价值，我心已定，世间死不可爱，随缘他生死，我完了就走，是那一份决定心。但我们现在都不问自己内心到底确不确定，老是做温因身上，一直强调赶快念我，免得我打妄想。那只是压抑啊，那有什么用？ 起不了作用，是它是压抑而已。所以最重要是那一份决定的心，那个觉醒心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决定心一旦有，因生其实不用。但因为我们的心还未决定，所以我们就方便助念。但现在久了以后是本末倒置，往生者的心未确定，旁边的一直加工用心，他也不会去啊。你如果心里决定，别人拉扯，就算旁边拉扯，我们都心里很笃定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你要叫我重新跳入粪坑，免谈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这番清楚吗？我难得今生闻法得人生，在此最后一刻我还能具体把握，你要我留免谈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什么好谈，往生这一件事情你都不要跟我谈其他的，也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输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往生这件事情不要干扰我，这个心自己先理清楚，那就没问题。我知道你在那里东摇西摇的，怎么弄也没用不来。所以自己，我不是讲说，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要走了要，要学那一种洒脱，什么洒脱？旁边的每个人都很严肃，很哀伤，你应该爬起来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哈，take easy， 好事，出去放鞭炮。我们最近我送了一个长老，就这样啊。他真的是修苦行，很难得的一个谦卑的法师。他最后也是我跟他去谈以后，他就走了这样。因为他卡很久，都已经都快一段去，都一直没走。他弟子说，可能是在等师傅你，那我就去谈，就走了。他这个法师啊，他在2年前。他就曾经见过5次阿弥陀佛，所以他就已经跟他的弟子讲说，我将要走了。结果他后来病，因为他不大看医生的，他的脚都烂了，他就不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会不会痛？是那一个人痛，又不是我。”他还非常谦卑的一个老和尚，他就住在那古塔里面，一个人守着30几年。很用人尽责，但非常谦卑，所以我有机会都带人家去参访他。他说我这个是糊涂生啊，幻童生，我们都供养他，他会供养更大宝回来。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那个当然这个是他弟子后面讲的一个居士，经常照顾他一个护士。他说有一次他就睡在地板，因为他病嘛，要人照顾。他一起来就问师傅：“你怎么没睡？”他说：“刚才客人来很多哈，然后我要跟他们照顾了。”他们来跟我，大概就是辞行了。他就不叫我，这个我应付就好。所以，因为他们经常都有一些人来。非人，就是跟他大概很恭敬他嘛。他说来了，我就应酬啊，让他们走了。他说因为我来啊，你累了，你照顾我，你累你睡觉。他都说临走了要走的时候，他跟他弟子啊，你们来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念我，10分钟就好。完了以后到旁边啃瓜子喝茶，千万不用忙。所以后来我去跟他助念，我说哈，其实我们是应酬，老和尚不需要我们助念，我们为我们自己助念，所以那时候大家气氛也非常好。一个人要对我们要不要人家助念，其实我们真正的助念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不曾发心要往生，助念助不来。助念的念是成习境，一次不忘，曾经意念过的，我现在帮助你，助你的念，但你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自己心未确定，但由旁边一直鼓动你，没有。所以有些老和尚说，你跟我助念我也听不到啊，我 有一个学生就发生车祸，那就昏迷好久哦，很多同学都跟他助念，起来了，哎，我没有跟你助念了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没有，那还没死就没听到，何况死的更听不到。不然你问医生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，有的有作用，有的没有。你要了解真正生死的源头，所以真正助念是在临终那一段时间，后头的助念就要看因缘了，能因缘越来越少，所以千万不要等死后助念。而助这个念不是因生助念，提起他的正念力，提起他的正念抉择，就像我们的清觉知里面择法觉知啊，用择法觉知加强他的念觉知，那就有用。所以一旦你自己选择的话，那是一种很欢喜的事情啊，它当做一种机会，变化的一个机会，很欢喜的，是很主动。所以我们做的是这个，而不是阴身。但如果我们一直在阴身的话，其实你要作用很有限，作用其实不多。有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，你的助念就有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助念连相好的，有可能，但你说要到身心能决定，要是他平常养成的，光靠助念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假如能助念就能往生，我前几天不是讲说，要是你跟我保证助念可以往生，我马上死给你看。为什么？趁你还能助念，我赶快死，不然你死了我就没人助念了。对，这个东西就背离的那种佛法的道理。所以助念里面最重要是那个抉择。所以我说每一个念佛都是一个抉择。不是声音，不要停在声音，每一句佛号都代表你在选择舍离娑婆往生净土，每一个佛号代表那个虔诚的归敬心，这个抉择不是声音，是这样。如何以现在就开始培养并训练这个最后正念啊？其实我整个佛法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必须要你试看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躺着，你看你哪里怪，你看你哪里怪，解决哦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昨天本来我们那个道场里面，我们一群人就在学着得有时，哎，真的感受不一样。当一个人主动面对的时候，反而坦然了。也就是说你不要被动的去推，被动的被推到那一面，而是主动的接受、追求。所以我从那个观念里面，我要讲说，无常不是被推过去的。我们现在做任何事，要站在死这一边来思考，凡与死有用的再做，与死无用的不做，就是面对无常有用的做，面对无常没用的不做，因为反正会无常掉了。所以以无常有用的积极，以无常无用的随缘。好，现在就开始了。开始呢，我们看我们叫什么信念，你哪里挂碍，你哪里放不下，你就开始处理。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那一份心，包括疑惑的种种，就必须要开始面对。这时候你会发觉，就其实它是一种抉择嘛。我刚才讲过，你之所以在这种抉择里面产生犹豫彷徨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有什么牵扯？有什么挂碍？这个不是说我们哪时候，包括我们现在都在做的。其实大念无常生有，像我现在我周边里面的，我光这一阵子我就送了不少个了，而且是越来越熟。那代表什么？再过来就快了，排班了。现在都是两三天啊，没了，就这样。我的学生，我们不过我们就这样比较随和了哈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佛学院的，因为我是教务长，以前的教务长，他们开一个同学校友会，同时也为院长庆生。在还没庆生之前，先念一段名单，已经死的，这也只有佛门才会庆生念死人。因为一个活的死那么多人，就念出说谁死谁死谁死，很正常，其实很正常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来讲，其实我慢慢就看到这个道理， 像有些东西就在前几天见面就走了。同时我们现在思考，我再过几天我走了，那我怎么个走法？我是不是要等着别人来在乎我的事，还是我自己决定我怎么走？我为什么要这样走？那加上我们如果很清楚了解这个轮回生死的这种往受生死，叫时无生死往受生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今生此后不再以生死为挂碍，随缘生死，利用起随缘生死让我不生不死。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根本是机会来的，就是这种想法。所以这每个时间就是准备的，这样怎么样掌控到这次，就是趁此一击，那个很积极的。所以产生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那种往生到底你认知多少。你如果发觉说这个往生太笼统的话，应该重新去建立它往生的意义。那一旦确定说这条路是我不没得选择的唯一路，这个心一旦决定，你就会预知实质，就会预知实质。所以预知实质就是说，什么叫预知实质？我常讲叫做实定报定。那什么叫实定报定？实定报定，时间到固定的，报也固定的。实定报定就预知实质。你看预知实质至哪里？报定时定，时间定，报也定。所以一个人心一旦确定了，就预知实质。这不论时间怎么样，你就会觉得，因为你内心确定了。但我们现在讲说怎么预知实质，你以为我会打个打给你的好吧，我跟你讲，哪时候来接你？不是，是你决定的。你确定哪时候心已经不动摇的时候，实定报定，一直实质，这个因缘就在这里。所以那是一个很强的抉择，其实不是声音来的，是经过百般的抉择，每一个抉择都意念佛功德、净土功德，这叫念佛。不断的利用众多法来抉择往生的，把那个信乐之心给带起来，这叫念佛，不是声音而已，声音是辅助。透过种种抉择，此一条路是永不退转的路，心里确定就去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变成是一种，你会发觉说此机会是难得，是我这一众生，你看啊，我们今天想一想，多少众生到最后有这样抉择的机会，认知到这一点很少啊，包括念佛法门的，我们大概就是赶快念，赶快念，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荡除内心的疑惑，做适当的整理准备，然后下定决心做好最后的抉择，很少人有机会这样啊。所以广正的人很简单，但很少人真正走，因为他的内心不确定。那心里确定以后，你就发觉何等福报啊，无量劫的生死竟然被你这么一招给解决掉，这都产生无比的庆幸啊，升起无限的欢喜感恩。从此之后冰事不做，只做莲花大哥大钱丢掉，因为天耳通谁管你这些，这么世界这些才不要呢。我竟然在这么短短的时间能拥有这无限的大福德力，我不赶快去？这都是一番一番抉择之后，那个心种种谨慎思考之后的一种坚固力，谁都不要动我。这时候只要淡淡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一句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比如说我得罪你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要我念几遍？这种念法不要念，听了就烦。我们因为一句带着很真正忏悔的心，充满歉意，对不起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看啊，我常讲我们用五秒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你一句喊我阿弥陀佛，你说谁念得多？
一生念得多。
一生念头，因为声音是一声，里面的千层念是刹那，就好几刹那。但你没心，虽然声音是念的五声、六声、七声，但其实没作用。我就一句，声音是一句，但未形成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四个声音的过程的刹那，每个都是念佛念，知道？所以有的声音念的作用不大，我不如充满了那一份抉择之后的全然归命心，阿弥陀佛。你看，马上你就很欢喜了。
师父，我要刚刚你这个问题，我问一下说，是不是你决定了以后，但是我们还是六度万恨，就是你还没有时间到。
你看，我们决定之后，开始就是说，你要不要回家？当然要啊，那要的要开始吧。如果你用走的开始练腿力啊，每天早上起来慢跑，你都想回家了，为什么一直跑步？我路很远呢，跑步为什么？因为我才走得到。啊，有空没空就吃营养品的，为什么？所以说你怎么爱惜你的生命？不是为了能顺利回家，所以都是很理性的。你为什么还要再关心别人事？累积菩提之粮。这时候我不是用染污心，是用着一种回向净土、累积资粮的心，成就六度。啊，累积资粮啊，不然你空空的，你去哪里？就像《地藏经》里面啊，都已经快走了，结果又被他杀生，结果增加他的负担，应该有人帮他把负担拿走嘛。那我们现在不是，因为他空乏没有那种，那我们要累积的不是他的负担，是他的资粮。所以我们为了我们，你看持戒修定，让我们更净，因为净土是持戒清净，是禅定清净，所以我以禅定之心往生清净戒法的地方，我以持修定的心感应到禅定净土，我以六度成就六度的净土，就那极乐净土不是六度吗？当然我以六度感应六度。哎，
慈悲，万一你这么讲的话，我们生病了还要不要看病啊？
看啊，看。医生也需要你啊！你开玩笑了哈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是这样：有一个生病的时候，该看让他看，就医生的医生处理，心理的我处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因缘未到，你莫敢去惊到，有些因缘还没到。一年还没到的时候，你就该看看医生怎么。但你在看的时候，不要对这个生命生爱着。为什么？那只是顺这个因缘。我这个身体是法器，法器的用意就在修法，此处就是修法师。若有因缘，我继续应用这个法器；若没因缘，现在就是修法师。所以他照样看，而且看的时候，我们要讲永断生死流的意思，就是说。提起一念心，断然舍离一切世间苦海的心，这才是最容易啊，是吗？超越病苦。这个超越病苦，因缘到了，他命尽了；因缘未到了，他也好了。就像《地藏经》讲的，所以最重要是要讲，你知道病的缘起从哪里来？病从宿世因缘来，宿世因缘所造业，加上我们现在的烦恼延续，所以我们的生死因缘都在。但假如现在能有一种超然的心，直接对治这一份生死挂碍的根源性的话，他会达到一个最清净的平衡，就会折断。所以你一定要从源头，所以真正的源头你要讲说，所以我说最容易治病的其实是般若。那什么叫般若？以坦荡智慧了然之心，舍离一切，包括生死的有生有死、无生无死，一概舍离。我曾经写了一个句子给我哥哥，知生死而不求生，不求生不畏死，而随缘生死；不求生也不畏死，而随缘生死，因为生死本不可。能以如此心，能以坦然面对生死，最能了断生死。对，好，那。
哎，师父，哎，你刚才这样说的话，那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人，那他是不是要跟大家讲说他不需要助念？
不是，我们现在要讲说，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学过很久，我们是对自己要求，你要等人助念啊，你光这个一股气就输太多了。啊，因为我要坐回去，嘣一声，连助念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很多块，对我也不知道处在哪里。所以作为一个真正修净土法门，不以仰赖助念，那你可以，别人呢不一定啊，当然要助念啊，有，但助念方法要注意，助念方法其实最重要是启开示，启发，启发他那一份。抉择升起意乐心求生净土，这才是主意。
如果搞不好那些烦恼的话都完蛋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有些烦恼是你用念佛他烦恼没解决，你跟他谈烦恼，其烦恼解决了。
做推销员，
对，一个好的推销员就是风化者，
不容易
啊，当然不容易啊，但有的可以啊。
那像我们这边没有师傅的话，去哪里找这个推销
员？你们都是师傅啊。真的不要畏惧啊，你们都已经学过很久了，你们都有一份虔诚的心，很重要啊。真正到最后笃定的不多，但每一个跟他共修的都是他的助缘哦。那我们当然在我们来讲，其实我平常我们的练习的是随时准备睡了就走的那种的，我们的准备是这样，但对别人来讲我们的助念是有帮助的啊，所以我们一一助念，甚至我们讲说就算助念有用没用，那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提资粮。所以这个助念的，我现在我们讲这些要让大家的是助念清净呢，不是一个仪式在助念。像有时候我就讲说，我跟那个法师，我根本没有跟他念佛啊，我只跟他讲如何发菩提心求生净土。因为他去那，他说师父啊，你救救我，你帮我，我现在啊，我一直在等佛。佛原来没来啊，我一直在挂碍。我跟他讲，你这种心智啊，啊，太怯懦了。你应该用你的菩提心，发起这种愿度一切众生的广大恢弘的菩萨誓愿力，求生净土。你怎么那一份懦弱的样子？啊，你应该是由自己的发心，因缘已到，当舍则舍，当承担则承担的那种广大菩萨誓愿力。你应该深信佛陀必然接引你，不是佛陀不在，是你怯懦以至于他不现前。他说马上气就出来了，就念起来就勇气十足了。那当然我还要讲其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完，我根本没有念一句佛号啊，我只要让他觉得说我决心往生求生净土，未来当行菩萨道，有那种自己畏惧生死，要带着生死心到净土的心，和我那种不畏生死但涌入到活净土，要学习佛法，是把那个菩提心给带动起来的。他一带起来，他就说师父我现在没问题了，就前后就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，不然我要念八小时很累的嘞。
那师父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说四字四音四字五音，如果这个人往生者他一直执着在四字五音，你现在给他念四字四音，他在那边他
所以啊，所以我像我一直在说话，我就很怕说到时候我临终有人跟我开示啊。是的，哎，我几时告诉你这样讲的？我本来可以往生，他一开示我就堕落了。好，我们要自己啊，我说当然会开玩笑的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，不能清净的去了解四字五字，其实还是那个意念。所以后来来讲说，我们就有的人说不要牵他的手，不一定，不要让他生染污的手。如果你看，如果我们走的要走的时候，印光大师牵着我们的手，你会怎么样？
啊，
特懂哎！
还
不
说去，
稳定了，稳当了咯，
稳当
了咯。啊，所以你谁？你看，要是一个善知识，啊，一个他信得过的，牵着手，然后我们跟着念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我们甚至也讲说，我们一起来归归命，我们全然归依阿弥陀佛。哎，甚至有时候就会按着他的手，阿弥陀佛。你不能一直念了、哦，他气不跟是吧？他会很累。你一直念下去，他就身心神就安顿下来，跟不上去了。因为一直念，他变成一个音乐节拍这样，哎呀，他就是跟不上的时候，干脆放手不管。所以这时候就跟他提，好，我们一起观想阿弥陀佛来，我们带着思考这个世间实不可爱，今天业报已尽，好，往生因缘现前，何等欢喜！那我们一起来同共皈依啊，弥陀啊，希望他慈悲接引。好，我们来跟着念阿弥陀，要不知道念管他几个字，
什么音都不要，
都没有，
慢一点。
哎，因为这个是哎蓝跟那跟绿的嘛，蓝绿真的说干脆就把它拆开来，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最好用。
你看，是蓝跟绿。
我们有野党啊，我们一党叫牧民大宪党啊，我这一党是牧民大宪党，我管你什么党。我这个是木鱼大庆党，我只会助念而已。好，来，
一个人。哎，刚刚是不是讲说，如果你平常念佛的话，不用念那么多哈？哎，但是你如果你只是讲说要有信念，但是你没有天天这样念佛，啊，提起这个佛号，
好，
那你到临终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提起来？
我并不是说不要念很多，其实我要的是正念相续，就是。正念相聚，重的是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我要提醒的就是，因为你说，我们现在太多是依声音，但无心了，就是我们以前祖师大德讲有口无心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藕益大师就是说，他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即便念到铜墙铁壁，风吹雨打不入的时候，照样不能往生。藕益大师说的。这个其实跟我见解完全一样。最重要，他说缺少的信愿，但只是音声，就算念到铜墙铁壁，不能往生。所以我们要念，但要念的真实，充满信愿。所以充满信愿完了以后，恢复原来音声持名啊，没有要你不要音声持名啊。问题是把音声持名的生命找回来。
不过我是接着哦。如果你平常有这样念啊，那你随时都可以提起啊。等到你要往生的时候，你就会
啊、
哦，或者你的迷，你已经很迷糊，你根本都没办法提起来。那你平常有在念的话，你大概都会念。
不过你看啊，我现在啊，我不是举一个例子，像我们待会回家，我们根本没在念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念，还是想回家？因为我的内心已经抉择决定，也就是说，我死死，我真正内涵，我就算现在嘴巴不念，我也都随时守护着家。我这个爱自己家的心才是真正的念，所以我现在没念也在念，所以时间到就回家。所以我们的念佛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直持名，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以实质的经验来看，我们持名持完了以后，能不能对治烦恼，能不能放得下？如果你的持名持完了以后，对烦恼能对治得下来，你这个功夫就真的。但你如果发觉我们一直努力持名，但实际上对世间的爱走还放不下，那你如果依照我刚才讲的原理，你就知道我没有自心，我没有自心。如果你真的有自心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闲事，如果你真的相信往生那么好，你在这个世间大概就随缘了。你会不会累积黄金？我干嘛要累积黄金？我要不要买好车？不用啊。我要不要世间荣华富贵？我认为啊，如浮云了。乃是别人的对应，我只是慈悲，他对我不好，我想说忍耐一下，我已经有机会往生极乐，成就就近解脱，他尚在苦边，随便阿弥陀佛。好，就像这时候你会化解，比如说你本来是很穷，所以你会跟人家计较五块十块，突然你得到乐透几十亿美金，这时候别人在跟你争五块十块，你也想说好可怜，我很庆幸有这么大的财富，他没有，让他。所以当你拥有一个法门，在念佛充满法喜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的心量突然一直大。 你对众生的苦恼比较不会跟他计较，你会用这种悲悯心，因为你拥有了，你有觉得你很庆幸，他好可怜，怎么没有，要给他他又不要，但我终于有了，他没有，不要跟他争，给他，不要跟他生气，他好可怜。这个时候念佛心就是，这真功夫就出来。这时候化解，你化解，你化怎么样？世间很多东西啊，不大的会去动摇的。你化解，你的心已经慢慢确定了。这个功夫要从这里检查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化解就是我们念下来，因为以你们现在状况的念，一定是带有那一份内涵的，那是没有问题。但怕的是，有的人只念没念涵。所以后来念到最后，我就这样叫持名有四种，不，念佛有一个持名观相，啊、哦，那个持相。但我看到的持名也有一种广告的，对，那负责弘扬净土，但是不自己不修的，啊、哦，那另外还有一个我那时候找出四种来，就眼前很多修行，它其实实质内涵不见了。有一次我在戒场。那他们几个人就讲说，你知道、哦、这个念珠，你看这我们这念珠多好，念一遍可以抵多少遍、啊啊、另外一个说，嗯，温书一条就多条呗。啊，你要比要这里文通介绍啦。哦，我念书两条才多啊。他本来在比念珠看谁大小，结果旁边有一个，哎呦，那你是不是念头很大、哦、念头很大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是那一份念佛的念，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这样思考，我们看似轻松，但你要知道，因为这种例子我看很多，使不上力。很多人念佛到最后，我看的是一种非常紧张放松不了，那一份意热心并没有真正显现，就紧张挂碍。很多人都不要，我们不讲，就是以为功夫很好，讲的时候是如实。我现在讲说，今天我何必表演给你看？我放不下的，我好好面对，我好好处理。我今天对一个难得的往生因缘，我不轻易错过，所以我不用交代谁，但我只问我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放下来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讲归讲，但实际上我说。很多人做临终关怀，到最后每个都求生，求生哪里？求生娑婆。到最后都期望延长寿命，希望能不要走就不要走。我说这就是期望，本来是自心信乐追求净土的，为什么会想？如果你真的想出狱，怎么会想在监狱多留一天？但最后的现象一出来，几乎都期望。你说到最后不能往生是谁？谁不能往生？是你自己留下来的，心不清净，所以才会用这种方法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在阴身念佛的时候，要找回他的灵魂那份抉择。信乐心就是我们讲信要，因为有时候讲信要，有的外面人听不懂，他要什么，我就信乐就听懂了。所以其实我们讲信要了，但我会用信乐，因为乐欢喜意乐心，这个。整个念佛法门的核心体是在自心信乐，这个自心信乐出来以后，因身才有意义。信乐心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因身就不大作用。哎，它是不？你看经典都是自心，哪不管是上品上身、下品下身都自心。所以你解的下品下身容易去，我告诉你，虽容易，自心难呐、啊。
自心，
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早上到此，阿弥陀佛。